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2月26日星期四，由于香港财政司刚刚在2月25日发表了香港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我们现在就来详细看一看它其中的内容同埋社会嘅舆论係点样睇法嘅。陈茂波喺25日星期三发表咗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亦都係本届政府第四份预算案。陈茂波宣读预算案嘅时候表示，预计喺2025到26年度综合有盈余，由原来预算嘅670亿元赤字转为录得29亿元嘅盈余。值得关注的就是政府的财政状况透过发债和将部分外汇基金转拨的安排而转亏为盈。陈茂波解释说，外汇基金是维持香港的金融稳定的重要，属于政府投资的一部分，就好像北都基建亦都是作为投资，因此将部分外汇基金转拨实际是另一种投资方式，亦都切合未来的发展需要。咁话时政分析人士夏言就认为，香港财政预算案存在财政纪录崩坏的隐忧，最令人关注的是莫过于港府时隔42年动用了外汇基金转拨1500亿元，这笔钱虽然说是为了支援北部都会区的基础建设，但是这个不单只是政策重心的倾斜，更加似是一场政治策划下的金融婚姻，将香港多年积攒的外汇基金保卫港元稳定的最后防线抽离，去填补一个受命于北京政治意图远大于经济效益的开发计划。而更危险的信号是在于发债规模的扩张，港府试图透过大规模发债来到粉饰年年亏损的财政赤字，这个完全是典型的人吃卯粮的现象，在大陆财政应对债务的时候借新还旧的示范之下，港府已经丧失了过去引以为傲的审慎理财原则，转而向各种举债搞开发的粗放模式靠拢。这种财政透明度的丧失和操控正是一步步透支着香港的未来，维持联系汇率制度的信用基石亦都可以随意拿用，香港的财富还能够经得住考验吗？以下就是今年财政预算案的重点内容。支援市民，首两季住宅物业差饷每季上限500元，首两季非住宅物业差饷每季上限500元，100% 的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上限去到3000元，100% 的利得税上限是3000元，再发放一个月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或者伤残津贴，以及为在职家庭津贴计划作出若干安排。增加免税额，基本免税额和单亲免税额由13.2万元增加到14.5万元，已婚人士免税额由26.4万元增加到29万元，子女免税额和额外子女免税额由13万元增加到14万元，供养60岁或以上父母或者祖父母的免税额由5万元增加到5.5万元，供养55到59岁的父母或者祖父母的免税额由2.5万元增加到2.75万元。增加开支扣除上限， 父母或者祖父母入住合资格的院舍，长者住宿照顾开支的扣除上限由原来的100,000元增加到110,000元。关顾长者、妇女和青年。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增加4,000张，长者院舍照顾服务券增加1,000张，推出新安排，俾参与广东计划、福建计划和综援长者广东和福建省养老计划的长者，可以选择由政府拨款直接汇入他们指定的大陆银行账户。妇女自强基金的年度拨款会增加到3,000万元。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已经超过1,530个，增加约450个日间住宿和学前康复服务名额。为了接受到校学前康复服务的学童，在升读小学后的第一个学期提供衔接和支援服务，推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扩大筛查到乙型肝炎等病种。首5年目标参与人数约为70万，长者医疗券奖赏先导计划延长2年，去到2028年底。宏福苑大火的跟进。为宏福苑大火灾民长远居住安排预留了40亿元，向市建局拨款共3亿元。市建局将于下半年会推出加强版招标妥，并会提供资助和鼓励业主善用招标妥的收费服务。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将会制定全新的资助计划，预留30亿港元，拨款10亿元，延续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土地及房屋方面，为未来5年准备可供兴建9.8万个私营房屋单位的土地，来年的卖地表包括9幅住宅用地，来年继续不推售一般的商业用地，邀请市场就3幅发展专上教育学生宿舍的用地提交意向书。简朴房规管制度在3月起开始实施，过渡安排是48个月，预计今年起的5年之内，私人住宅单位每年平均落成量是1.7万个。在未来3到4年，一手私人住宅单位潜在供应量是10.4万个。北部都会区向立法会申请注资100亿元，去河套区香港园区公司，以加速河套香港园区的发展，成立专属公司推动开发新田科技城，向立法会申请注资100亿元起始基金，在北都牛潭尾预留土地作为本港第3所医学院的永久校舍，推出3幅位于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的土地，供资助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申请发展校舍。政府会预留100亿元，以贷款方式支付校舍的建设。在上月成立的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政府计划向立法会申请注资100亿元，作为起始基金，俾佢哋在年中投入运作。第一个洪水桥下村的片区项目，而家正在招标，就地价缴付引入弹性安排，例如容许以政府无以收回的北都土地抵消部分地价，以及分期支付地价等。短期内就加快北都发展专属法例的建议咨询公众，目标是在年中提交条例草案。从外汇基金抽出1,500亿元，在未来2个财政年度每年转拨750亿元去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以支持北都和其他基建项目。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
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运输同基建方面，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已经通车，剩落嚟嘅九龙湾段工程预计喺年底完成。铁路方面，古洞站、东涌线沿线、洪水桥站、屯门南沿线以及小濠湾站等项目将于明年底陆续落成，争取北环线主线和支线在2034年或之前会同步开通。香港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段预计在明年详细设计和建造工程招标。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预计在今年招标，将会优先推展新田段，目标是在明年为主体建造工程招标，争取在2036年或者之前开通。在推动 AI 产业化方面，成立 AI Plus 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主持，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下半年投入运作，沙岭数据园区招标结果将于短期内公布，项目可以提供50万平方米的楼面面积。全民 AI 培训，拨款5000万，邀请不同的公营机构联同科技企业和大专院校筹办 AI 应用学习课程、讲座和比赛，至2025到2026年的三个学年，各资助大学将新增27个和 STEAM STEAM 相关的学士学位课程，包括 AI、 创意产业、数据科学等。由2027到2028学年起， AI 相关课程将优先列入自资专上院校的指定专业和界别课程资助计划。职业训练局高级文凭课程的必修资讯科技单元会涵盖 AI 应用。雇员再培训局升格为技能提升局，提供包括 AI 应用的各种技能为本的训练。优质教育基金已经预留了20亿元推进中小学数码教育，来到开展校本 AI 教育项目，为教师提供 AI 培训。在培育人才方面，提升保险业人才培训计划将延长3年。香港国际航空学院今年将同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举办全新的航空管理硕士课程。香港国际航空学院将同一家海外航空服务公司成立航空工程培训中心，推出一系列飞机维修和部件处理以及认证的专业课程，拨款6500万元，增加今年政府培训学额，协助更多的毕业生获取建造业专业资格。还有绿色城市和电动车。电动商用车、电动电单车和电动机动三轮车的首次登记税继续获全数豁免，去到2028年的3月底。电动私家车的首次登记税宽减安排在今年3月底届满之后不再继续。在旅游发展方面，旅发局将会推出以光影巡礼为主题的全新表演，取代幻彩咏香江，在全年不同的日子和地方举行，向保育历史建筑基金 增拨10亿元推动活化历史建筑。第二季就坚尼地城海旁兴建新行人通道进行咨询，拨款2亿元推动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增加发债，将绿色债券和基础建设债券的合共借款上限由去年公布的7000亿元提升到9000亿元，在未来5年每年发行约1600亿元至2200亿元的债券，日后将发行更多较长期的债券，让现金流、年期与工程项目的资金需要更加匹配。中期财政预测，政府债务和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由 14.4% 提升至 19.9%。 今个财政年度转亏为盈的有513亿元。2025到2026年度政府的整体收入修订预算约为6888亿元，较原来预算高了 4.5%。 印花税收入修订预算为995亿元，较原来预算增加了319亿元。利得税较原来的预算增加了168亿元，修订预算为2090亿元。地价收入修订预算为175亿元，较原来预算减少了35亿元。在2025到2026年度，政府整体开支修订预算为7892亿元，较原来预算低了331亿元。其中经常开支是5724亿元，较原来预算低了157亿元。在2025到2026年度，政府经营账目将会由原来预算的30亿元的赤字转为录得513亿元的盈余，财政储备在今年3月31日预计是6572亿元。下个年度预料盈余达到221亿元，预计在2026到2027年度，政府整体收入是7652亿元，整体开支是8434亿元，计埋政府债券发行额1600亿元和偿还的597亿元款项之后，年度综合盈余预计是221亿元，财政储备将会上升到6793亿元。哇，这个预算案真是没得顶啊！唔怪得知啲人话阿陈茂波喺度玩紧财技啦，佢将借钱发债就当收入，呢个已经系喺度误导紧市民噶啦。咁你发债嘅利息支出每年都一路累积落去嘅，因为你发债嘅项目会越嚟越多啊嘛。至于财政预算方面，佢又冇拨备几时还本，咁借咗唔使还，呢个系乜嘢逻辑咧？咁就叫做有钱剩，真系冇得顶。另外政府发展那些 AI 抌了都有一定的资源在这里的，大家会不会想起，咦，阿潘同学在上一年那个药培安心不就是搞这些 AI 吗？难道香港现在真的有部分人士消息灵通啊，知道在这方面可以大有发展，政府大有拨备，他们投资回些钱下去来到训练自己的小朋友成为明日的精英，这部分人是什么人呢？是统治着香港的人还是权贵呢？这个值得大家三思啊。那揭发他那个当然不幸啦，现在被起诉。那再讲回北都那个发展对香港人有什么利呢？现在香港楼市这么淡静，还起这么大面积，起这么多东西在北都，那钱拨下去那些公司，那些公司他们的股东是什么人？他们做什么完全是不透明的。这样这一系列的动作，市民只可以硬食，负责埋单。现在连香港外汇基金的老底都炒埋出来用，看来港元真的有些岌岌可危。那讲到这里， 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睇下社会上其他团体对今次预算案嘅睇法啦。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就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公布之后，有七个团体发表了联合回应，提出多项的措施，包括推行长远的失业保障制度，重推贫穷线，恢复2500元的学习津贴，并降低照顾者津贴门槛等措施。团体指出，在2025-26年度本港失业率持续上升，建议政府及早规划和推行长远的失业保障制度，保障市民基本收入，为短期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情况建立制度性保障，并为有意重投职场的劳动人口提供就业支援。团体又认同针对不同群体设计专门政策的必要性，但是认为需要一个具公信力的宏观指标，为公共讨论提供共同基础，以掌握整体贫穷情况的变化，呼吁重新制定贫穷线，定期公布和检讨贫穷线和相关的指标，确保社会能够持续监察贫穷问题和政策的效果。团体亦都建议政府推动生活工资制度，鼓励并带头实施生活工资。团体建议放宽医疗券累积上限。在安老服务方面，团体建议政府考虑增加本地传统资助社区照顾服务的名额，而不是只是集中增拨社区券资源。同时就长期护理服务的轮候情况和长者实际需要进行检讨和改善，让社区长者能够获得适切的服务，达到居家安老的目标。团体建议医疗券金额增至每年3000元，并放宽医疗券累积金额上限，以及为长者设立额外的牙科资助，降低关爱基金牙科资助的门槛，去到65岁。又建议增强监管医疗服务机构就医疗券服务的收费。伤残人士方面，团体提供设立恒常康复用品津贴，提高伤残津贴金额，并降低各项康复人士津贴的申请门槛，好似取消入息审查和不同时领取其他公共福利的金额限制等。团体并指出，照顾津贴恒常化之后的门槛仍然高企，申请途径不足，建议政府应该优化津贴，放宽津贴申请的门槛，包括取消经济审查，容许同时申请其他公共福利金，增加名额，以及开放自行申请途径，扩阔照顾者津贴对象至所有类型的照顾者。团体又建议政府增拨资源，设立暂托队，当中包含不同类别的照顾员，能够照顾长者、残疾人士、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幼儿等。在住屋方面，关注基层住屋联席呼吁推动现金津贴试行计划并恒常化，舒缓基层家庭因为长时间轮候公屋的经济负担，并希望受惠资格扩展到非长者一人家庭公屋申请人，并将租金津贴的发放持续至申请户正式签署公屋租约当日为止。支援受简朴房屋影响的人士。为了应对劏房问题，政府推出了简朴房制度，将于今年3月起实施，有48个月的过渡期， 关注基层住屋联席指出，受简朴房屋政策影响的人士，当局的安置支援措施有更多的改善空间。联席表示，协助住户安置的社工队往往被局限了在协助居民在私人市场寻找租盘，但是随着简朴房政策的推行，市场上劣质单位的取替势必会引发了私人租务市场的连锁反应，带动了租金上涨。在缺乏起始租金和提供足够的公共房屋供应的情况之下，社工队只是能够将街坊推回到高租金的私人市场，并未能够真正解决住屋的困难。联席建议政府为受影响的劏房户提供搬迁津贴，让受影响的居民能够真正顺利过渡到安稳的居所，避免因为政策推行而陷入困境。另外，现时政府为了入住过渡性房屋和简约公屋的住户推出特别津贴试验计划，向合资格的新住户提供一次性的特别津贴，但是现行安排都是事后发放的，而且需要入住该单位最少一年才符合全额领取的资格。联席建议特别搬迁津贴改为事前发放，以便更有效减轻基层家庭在过渡期的经济负担。提倡设立儿童发展户口。关注学童发展权利联席就表示，对财政预算案未有宣布恢复2500元学习津贴表示强烈失望，呼吁恢复并恒常化津贴，并建议政府为每位香港儿童开立儿童发展户口，由家庭和政府共同为0-18岁的儿童储蓄，加上商界或者第三方的支持，儿童或者成年之后能够拥有一定的资金，可用于学习、投资、就业或者创业这些用途。同路社 Impact Hong Kong 就关注无家者的问题，建议政府延长无家者宿舍住宿的限期，从原来的6个月延长到2年，以提供更长时间的安稳居所。该团体又提出成立露宿者服务交流平台，供公立医院医护、医务社工、临床心理学家和无家者服务社工就个案进行交流，以强化跨专业合作，令介入更为精准。另外，基层愿景就表示，预算案未提及照顾者津贴和相关支援的安排，无论长者、残疾人士或者特殊学习需要儿童照顾者，都未见到具体的政策回应。团体指，照顾者在经济、时间和精神层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康复补贴和交通补贴等需求仍然有待处理。而街坊就批预算案没有正视基层的问题。一位70多岁照顾者林女士正照顾26岁患罕见病的儿生孙，领取综援近10年。她欢迎预算案向综援、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额外发放1个月，形容比去年好，但是都是不够。林女士又说，日常用品和医疗开支压力很大，但是照顾者津贴申请门槛较高，医疗支援不足，谈及未来照顾安排时，她担心年事已高，家人日后缺乏支援。亦有市民反映公共轮候时间长，近年才成功领取到公屋锁匙的拎姐一直关注公屋问题，她坦言对整份预算案没有太多的感受。她说，政府根本从来都没有正眼望过我们基层，只是关心商界和官员的发展，认为预算案即使提到医疗或者照顾者的支援，亦都只是好皮毛，感觉好像象征式地交代一句，我不是没有理你，但是实际帮助就不大。她表示自己等了多年才终于上到楼，因此更加希望政府能够加快公屋审批和兴建进度， 他说，虽然我已经上了楼，但是我知道还有很多人仍然在等候。他认为轮候时间最长不应该超过八年，八年已经等得太长了。那我们听了以上的团体和个人的反应，我们现在先休息一阵，回来再听下其他的报道。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回来我们听一下海外香港人媒体追光者对今次财政预算的分析和报道。
政府公布新一份预算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用了八成时间提出和民生没有直接关系的建议，真正惠民的措施包括宽减薪俸税和利得税上限3000元，并提高个人免税额去到145000元，以及综援、生果金、长生津、出双粮等。但市民最想有的消费券和用强积金买楼就全部都没有做。张天云报道。
年度的经营账目恢复盈余，综合账目以及发债所得亦都提早恢复平衡，让我们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可以适度增加对市民和中小企的支援。
讲就话会支援，但实际做几多呢？读足两个钟的财政预算案，加埋结语，总共有291项，市民最关心的项目篇幅好少。先睇影响最多人的薪俸税和个人入息税，虽然减的上限多过上年，但都只是3000元，有212万纳税人受惠。做生意的利得税同样减，最多上限都是3000。这两方面扣减会反映在2025到2026年的税单。其他的减税措施，基本免税额及单身免税额加到145000，已婚人士免税额增加到29万，有仔女的纳税人同样受惠，免税额加到14万。如果养埋父母或者祖父母的纳税人，免税额都加。供养60岁或以上父母及祖父母，免税额就加到55000元；供养55至59岁的父母或祖父母，免税额就加到27500元。至于住宅及非住宅物业差饷，首两季每户最多减500元。长者住宿照顾开支扣除上限加到11万，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增加到16000张。长者院舍照顾服务券增加到总数7000张，综援、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伤残津贴有商量。分析认为呢份报告根本唔合格。
其实而家政府佢嘅开支好多时系主要都系向少数利益倾斜多过会去派俾广大嘅市民咯，只会咁讲。宁愿使钱益佢哋自己人，都唔会派俾大家咯。
的确系咁，市民最想要有嘅消费券，同埋可唔可以攞强积金嚟买楼，陈茂波全部都唔肯做。
担唔担心社会大众会失望，即系觉得政府有经济成果都未能够分金同味咧？咁其实系咪日后市民都唔需要再期望有得派钱啊？咁冇期望就冇失望咧？
过去呢段时间都办咗唔少城市活动嘅，而嚟紧咧喺文体旅局里面咧，我哋都安排咗咧相当多嘅唔同嘅活动，有玩嘅，有体育嘅。但亦都有一啲大型嘅會議展覽啊，以至到其他嘅一啲活動，隨住我哋嘅就業情況穩住落嚟，大家個收入有所增加，大家消費嘅意欲咧，亦都會有所改善嘅。咁所以喺目前嚟講，我哋覺得雖然研究過，可能都未必係一個最合適嘅時間咧， 去再推消費券相關的一些政策。
政府亦都向車主和買豪宅的市民開刀，一億元以上的住宅物業交易印花稅提高到 6.5%， 電動車首次登記稅優惠下個月底屆滿，不再繼續。至於新財政年度公務員薪酬方面，上岸機制做薪酬趨勢調查，最終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
陳茂波說今年政府終於有盈餘，但實際又是怎樣呢？我們看回預算案的詳細內容，會發現陳茂波再一次施展財技，將發債收到的錢當成收入，結果令到大數有幾十億盈餘。他更罕有地用一半外匯基金賺到的錢發展北部都會區。財經界人士擔心，假如將來有事，香港是否可以頂得住？吳俊容報導。
相關疫情、移民潮，政府已經赤字了好幾年，去到今年終於有好消息。
我們預計綜合帳目將由原來預算的670億元赤字轉為錄得29億元的盈餘。
不過事實是否這樣？提翻政府文件，它真的寫了29億，但表格上面的經營開支、非經營收入、綜合帳目其實是什麼意思？
經常性開支呢，其實就是醫療啦、教育啦，或者是社會福利開支這些。經常性收入呢，就是括是薪俸稅啊、利得稅這些呢，就是經常收入。什麼為之非經營開支呢？就是那些是可以它可以決定做或者不做的，好像明日大嶼咁，那陣時可以做做下決定不做那些，就是非經常開支啦。什麼為之非經常性收入呢？就是賣地啦，有錢剩的咪就叫做綜合的帳目是有盈餘或者是有赤字咯。
个巧妙位是，其实政府将债券条数计埋入去，即是政府问你借钱，然后当成自己收入去洗钱。如果不计呢笔呢，倒翻转蚀咗成千亿。
政府在2020年之后到而家为止，未偿还的债务总金额是高达3000亿。你只是将头先嗰几条数加埋发咗嘅债，减翻而家我哋嘅盈余，咁你其实冇得几多钱剩。
明明不够钱，但政府就打外汇基金主意，抽走赚了的1500亿去发展北都。
在外汇基金又是做投资，我们拿回来放在北都做基建又是做投资，而那个又切合香港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需要。
李世民就说，外汇基金本身是捍卫联系汇率，应对金融波幅，贸贸然拎了这么大笔钱走，将来有事，香港是不是又顶得住呢？
预算案以大篇幅讲解十五五规划，涵盖航天、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优势产业等。陈茂波表示，要在多个领域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梁嘉丽报道。
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出炉，大家都引颈以待，希望财爷派下糖仔。但是如果你有耐心听，头几个钟讲得最多的竟然是这一样。
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稳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们的最大底气。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提出了总体思路。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你没听错，这份预算案足足有成八点讲十五五规划，涵盖航天、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优势产业等。仲不断强调要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积极配合国家发展策略。我哋翻查过去两年嘅预算案，去年完全冇提过国家十四五规划，前年就只系提咗两次。今年明显更高规格对待呢个五年规划，包括要贡献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例如发展 AI、生命健康科技等。在 AI 方面，财爷就说已经批出了30亿元的人工智能资助计划。
我们正是积极对接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以应用场景推动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
政府又会推出100亿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引市场投资生命健康科技、AI 和机械人，还有未来产业等的新兴领域。 咁呢100亿够未啦？原来仲有
政府嘅100亿元产学研一家计划，涵盖健康及医药科学、新材料及新能源、AI、先进制造等领域。
AI 发展固然系全球大势所趋，但系点解今年预算案要用咁多篇幅同埋拨款咁多喺呢一方面呢？睇翻中共15规划，明显比14规划更加着重人工智能，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嘅行动，强调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预算案的确系紧跟中国发展步伐，积极融入国际发展大局，做到服务国家所需，贡献国家。
哈哈，你懂得，明白晒。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